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求我们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为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的诚意，从以哥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和好。第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伟豪牧师。
上一次我们认识这个圣洁的神，当我们讲这个圣洁的神怎么样认识他，通过约柜回到以色列的那个地方，让以色列人，本来是一个好消息，这个代表神同在的这个记号也居然回来了。非利士人他们受不了这个神，他们把约柜送回来。不过第一个反应我们就看到他们以色列人啊，这些住在伯斯麦的这些利未人，特别是他们来敬拜这个配得敬拜的这个神，我们也是找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完全干净的，我们有这个渴望向这个神要，我们也应该来到这边敬拜，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后来以色列人的欢喜变成一个悲哀，因为当中有人去擅自打开那个约柜来看，这个是一个 明知故犯的一件事。结果他们认识第二个功课，就是圣洁的神是不可侵犯的，不要跟神开玩笑。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虽然是这样子，他们失去了这个跟神和好的机会，把约柜送走了。因为他们说，哎呀，谁可以跟这个圣洁神在一起，把这个约柜送走。送走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就一走就20年了。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神，好像是就时间就这样过了。不过不是，因为最后神还是要给他们恩典，20年之后神还在等候罪人的悔改。所以我们明白到，我们转向神，好像以色列人转向神的时候呢，神也会转向我们的。 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过程呢、啊，这个圣洁的神告诉他们他是怎样的一个圣洁的神。不过今天我们就看这个悔改的观念了，因为20年之后呢，以色列人真的明白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他们表现出一个悔改的一个这个做法，而从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悔改的这个过程。那悔改的过程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的。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第一个方面，我们从这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怎么样讲话，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呼吁啊，我们来认识一个悔改的心态，一个悔改的一个心态。悔改的心态当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倾向神，记得我说吗？这个倾向是一个悲哀，不过也贴近这个神的时候，那他们愿意讲转向神的时候，诶，这个撒母耳说，诶，如果你们要转向神啊，如果你们要听神的话，就要做几样事哦。你们要一心的归向他，要专心的单单的侍奉这个神。诶，这些字就是没有保留，完全的不要让第三者多一个人，而是完全全心的来跟随，来相信这个神。而且那个专心的意思好像那个屋子啊，打地基打到很稳，不要再摇动了，不要再改变主意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就特别，如果你是刚刚来接触这个福音，或者你信了耶稣，你就想，诶，这个神好像会不会有点霸道，他要我们大家这样子的完全一心的，不可以改变的，只能够一个神的，这样的来信靠他，会不会有点霸道呢？那这在于我们怎样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看到一个广告啊，一个电信公司啊，这个广告是说，诶，你讨厌合同吗？ You hate contracts? 我们也讨厌。意思很简单的，你不应该受到任何公司的约束嘛，对吗？你要换就换，这个是一个服务来的。的确啊，如果神存在的关系是给你提供一个方便，提供一些好处，提供一个服务，这当然这个神就不应该要求你像撒母耳说的这样专心的来对他好。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神要绑住我，太过的约束了。那如果我们看神在跟你提供服务，我们会这样想的。又或者你说，没有啦，我哪里这样看神，神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关心神关心的事，我也知道神对我好不过这个关系也不对。如果你这样想，你说甚至我愿意为神做一点事的，你知道吗？你是这样想，那你还是不会觉得为什么神要你专心呢？因为朋友我可以不止一个嘛，我总是有可以有几个好朋友，对吗？为什么神要我这样专心的对他？那所以神也不是要你做他的好朋友而已。那我们只要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专心呢因为我们要像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明白一个道理，神不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神也不是来跟他们做好朋友。那这个时候他们明白，当非利士人欺负他们，当他们很辛苦的时候，他们回想到几百年前发生的事几百年前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是被欺负了，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是400年。那400年他们哀求神啊，你来救我们，我们真的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呢，神从天上听他们的祷告，圣经说神叫摩西来，用神的能力通过10个灾让这个法老没办法，结果放了他们出来。神付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代价，把他们拉出来带到哪里，西乃山，记得吗？在那边神在火中在云里面向他们显现，然后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吗？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不是一个服务，这个不是一个好朋友。神在跟他们结婚了，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从今天开始，既然你了解我是怎样付代价把你们救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就单单的专一的来跟从我。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西乃山当神这样救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图画来的，告诉我们你跟我啊，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看到原来耶稣救了我，把我从罪那个权势，我被罪欺负得很惨，现在他把我拉出来，现在我能够因为耶稣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是叫做教会。这个教会圣经就是讲这个关系，跟耶稣的关系，就是那个新娘跟那个新郎的那个关系，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神要我们专一，因为那个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我们当中的这些少年人啊，如果你妈妈有一天你在她的钱包里面啊，妈妈的钱包啊，发现这个男孩子的照片这个照片不是你爸爸的照片，是另外一个英俊男人的照片，你就问你妈妈，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照片是谁的？你就是妈妈说，这个是我以前的男朋友的照片吗？那你就肯定是很不舒服啦。妈妈，为什么这个男孩子照片还在这里？哎呀，做个纪念品，可以吗？可以吗？好不好？不好，怎么可以这样？你应该是单一的跟爸爸的那个关系嘛，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神要求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明白神在基督里面想要爱我们，我们会有一个改变心态上，我们说原来不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应该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专心单一完全再来信靠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说了，你看他的要求吗？把你们中间所有外邦的神亚斯他路，就是那些迦南人的神除掉。他们照样做了，没有问为什么这样啊，没有，就照着做了。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耶稣说那些所有让你会犯罪的东西啊，你要好像把眼睛挖出来啊，把手砍掉那样子，那么绝对那么果断完全的去对付他，因为真的只有一个我们应该爱的一个人，或者说只有一个我们应该爱的这位主，就好像新娘只有一个新郎一样的观念。那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子，怪不得耶稣说他对我们的要求啊是很绝对的，绝对到我们就明白有些东西在试探我们，有些东西要让我们犯罪，跟这个神关系疏远，我们就不要放弃。如果是有这个手机的问题让我们会犯罪，让我们会离开神，我们说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放弃，宁愿说暂时有一个人帮我管理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权利，因为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一个不专一对神的人，犯罪的人。甚至我们长大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大人的时候，有这个男女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这个女朋友这个男朋友他不是信主的，那我们怎么看待？说我要专一，照着神的话愿意放弃那个关系，不要给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所以你就明白这个悔改的心态为什么是一个专一完全不给任何的东西来使我们跟神隔绝。因为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个新娘看待新郎的那种态度。那这个悔改的心态第二个方面呢，不但带来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很果断的去对付那些罪，不要给他有机会，我们也会产生一些悔改的表现，这是第二个方面。除了一个悔改的心，会有一些的表现的。从第五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撒母耳的要求撒母耳说，真的 那你们真的是专心一心的要跟随神，对吗？好，全部到米斯巴，到这个地方去，我们公开，我们集体的来向这个神认罪，公开集体的认罪。什么认罪法呢？第六节说禁食，不吃东西了，表明说我真的为罪很伤心了，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这个我的心啊泼出去了，我很伤心，我要认罪悔改，为罪忧伤。哎，你看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跟二十多年前不一样哦。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明白，在过去呢，他们错了。过去记得吗？他们把这个约柜搬到那个战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责怪神了，神呢是你不好，你害了我们，现在你为我们解决那个问题。现在没有，现在他们只是讲一句话，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看到吗？圣经说的，我们得罪耶和华了。然后呢，撒母耳就用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审判他们，就是告诉他们，用神的话告诉他们，你们过去怎么样得罪神，现在要怎么样改过，过去你们犯罪带来什么破坏，怎么样破坏神跟你的关系，怎么样破坏你跟人的关系，现在照着神的话，我们来恢复和好的关系，跟神和好，关系好，然后跟人的关系也和好。那我们明白说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说哦，原来认罪不只是心里面说哦，好了好了，这样我就一心来跟随神。我们也有一些表现，那这个表现就是我们没有保留，你看到吗？他们是公开的，一起聚集的来向神认罪认错，没有去逃避那个罪，直接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当然我们认罪的那个方式也很重要的，我们认错不只跟神和好，跟人和好的那个认罪认错的方式也很重要的。那我们当中的夫妻也有好一些，可能在家看的，然后你们在听到的时候，那我们都有吵过架，然后夫妻之间啊，我现在给你选择题，三个道歉的方式，你觉得哪一个最听得入耳？选择 A， 你再道歉啊。选择 A， 如果你刚才不先批评我，我就不会发脾气了。选择 B， 我发脾气是我不对，不过你也不应该没问清楚就骂人。选择 C， 我刚才发脾气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相信那个答案是相当简单的，有吵架经验的人都明白，最听得入耳的就是最简单的那一句、哦、没有不过，因为你，如果你没有，我就不会这么做。那我们来试试看啊，就好像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不是如果神你没有做这个，我们就不会这样，我这样是因为神你这样做、啊、不用的，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就是这样简单。那我们就明白这个认罪，我们就很坦诚公开不只是夫妻啦，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这样，我们看自己错在哪里，我们不要先把罪归在别人身上，我们看自己要怎么样直接的来向对方承认我们的错，没有保留的，简单的，直接的。还有啊，认罪后来也要接受后果的，所以你看到吗？以色列人接受撒母耳的审判，你们错在哪里？现在我们去补偿，你们曾经欺负人，拿人家的钱，现在要还钱，接受那个后果。在美国有一个小教会啊，那个教会里面的财政管钱的，他一念之差偷了教会的钱，教会也同样是罪人嘛、哦、然后他就被发现了，怎么办好呢？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啊，当然要跟他解决这个问题啦，他也愿意承认错，诶，那很好，感谢主，对吗？ 承认错了，大家愿意接纳他，说没问题啊，你愿意承认错，我们也愿意原谅你，那就行了，我们向神承认你的错，对吗？那接下来这个传道人他们就说了，接下来我们就可能暂时就请另外一个人做财证吧。诶，那个偷东西的那个财证啊，听了这句话很生气，你们不是原谅我吗？为什么原谅我不让我继续当财证呢？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把饶恕跟后果啊看成是一样的，这个不是的。你看到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当他们向神承认错，他们不说啊，那神你就不要罚我了哈，没有，他们接受神给他们的这个惩罚和后果。那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说哎，坦诚承认我们错，那很好，那接下来呢要接受那个后果，那个后果可能是要为自己划定一些的界限，就像那个财政，可能暂时你不适合做财政了，或者可能我们在过去管理钱财上有问题，我们贪心，我们赌博还是怎么样，可能接下来你不大适合自己管理钱财了，你的配偶要帮助你。那可能刚才我说哎，你这个手机上你不能约束，可能你要接受一些属灵长辈或者你爸爸妈妈来做一些的安排来约束你手机的使用，这个就是接受后果了。如果我们说我们错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保留，很简单的承认，那我们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接受后果。还有呢，第三个表现，你看到他们七到八节，他们是全心的来投靠神。那因为当非利士人来打他们、攻打他们的时候呢，就考验出他们的悔改。当他们看到这个时候啊，他们犯罪得罪神了，现在神通过非利士人，就是这个时候，奇怪啊，这个非利士人消息这么灵通哦，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在米斯巴这个地方举行一个悔改会，就来这个时候来打他们了。那无论怎样，他们的做法就写明考验出这个理念啊，是不是真的一个悔改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求撒母耳为我们呼求耶和华，不断的不住的来呼求，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像那个，如果你记得吗，在列王记这个以利沙给那个苏念的妇人，那个不能生孩子的那个妇人生了孩子，生了孩子谁知道，记得那个儿子啊后来头痛死掉了，然后这个苏念的妇人怎么做呢？就跑到那个加密山，也没有跟他的仆人讲什么话，就直接抱住以利沙的脚。什么意思啊？抱住脚一句话都不说，那简单，他只说哎呀，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欺骗我吗？因为他认识到现在他只有一个帮助，没有别的，一个资源，没有别的，就是这位神的代表以利沙。那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们明白我们只有一个帮助，我们要完全，过去我们犯罪了，我们接受这个管教了，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神面前，只有神你能够帮助我，我们也全心的来依靠你，依靠那创造天地的神。那这个是他们悔改的一种态度，悔改的心态带来悔改的那个表现，悔改的表现很公开的，没有保留的认错，接受那个后果，然后在考验当中你说我现在没有别的帮助，我只有这位神，他救了我，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不过这个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情，其实今天呢是宗教改革主日哦，如果你还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庆祝。那不过你知道吗，在宗教改革我们都知道这个 马丁路德啊，他在那个教会，他的那个教堂对吗，他不是订了那个95条的论纲，在那95条论纲那个第一条啊，他说当神叫我们罪人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一生致力于悔改哦，就不是一个悔改，不是那个哦，我亲爱的耶稣，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做我的救主，奉耶稣名阿们，那个是决志祷告， 那个是悔改的开始而已。那接下来马丁路德说啊，第一个纲要就是这个悔改，接下来是一辈子的，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一个不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三点了。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他们经过这个考验，哦，他们好像打仗赢了，对吗？赢了，神帮助让他们打仗赢了。不过这个是个开始而已，因为接下来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悔改必须要持续，持续。神为他们带来胜利之后呢，哎，故事没有停在那里，因为撒母耳还为他们做两件事呢。这两件事，第一个，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一个大块的石头，叫做以便以谢，神是我们的帮助。啊，为什么要立一个纪念碑啊？这个纪念碑有什么重要呢？你知道说最近这个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这个新航啊 Singapore Airlines 他们推出一个套餐哦，这个套餐是不便宜的，50块，你上飞机进入新航的飞机吃午餐，而且是坐经济舱，坐在那个角落吃50块钱的东西，3个钟头过后呢下飞机回家，就是这样而已，飞机没有飞的。不过你知道吗，这个套餐，而且这个是经济舱，如果你要买 Premium Economy Class 就是经济舱好一点的，90块，如果你要买商务舱 Business Class 300块。当这个套餐推出之后，新闻讲的推出头一批半小时之内被人家订光了，怎么搞错？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自己想想看，那些去抢着去吃的人，他在飞机上做什么？是不是坐在那边吃？哇，多么好，好，很好吃哦，这个食物。啊，肯定不是。他们夫妻俩或者一家人，一面吃一面一定回顾，对吗？哎呀，以去年我们可以飞去哪里的时候啊，多么好玩啊。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做一个东西叫做回忆啊，回顾。那回忆很重要的，回忆是很强的一股力量。那不只是在以色列人撒母耳的时代，那在今天仍然是这样子的。我们认识神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叫做记忆，我们的回忆。那你在困难当中，哎，你在灰心当中，你有一个资源，一个帮助，哦，你能够回想。你想神过去的帮助，所以撒母耳说了，以便以谢，神是我们的帮助，到如今神还是我们的帮助。那所以这是一股力量来的，对基督徒来说啊，因为我们可以回想神过去的帮助，你经历了神什么恩典呢？那在我们跟很多人谈的时候，他觉得很灰心很软弱，就说了，哎，你过去经历了神怎么帮助你呢？这是第一个，我们不断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要回想。那还有第二个，十五节说撒母耳他每年巡行，就是走一个圈啊，到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去审判以色列人，而且在拉玛他的老家那边建了一座坛祭坛，换句话说他在那边有一个定时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守圣餐其实也就在做这么一件事，对不对？我们再回想，我们再回想2000年前发生的事，我们再回想，哦，耶稣那舍己的，大家刚才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那不断的成为一个提醒啊，提醒你跟我，哎呀，其实我们有这位神告诉我们，他真的在帮助我们。整个敬拜，整个敬拜是一个回忆啊，而且不用50块啦。啊，你坐在这里，你可以回想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特别让神的话来告诉你，神到今天还是在帮助你。所以如果你无论在想什么，刚才来崇拜之前啊，那希望这个崇拜让你想到，真的神还是在帮助我，通过圣餐，通过神的话，通过敬拜，好像拉玛的这个祭坛呢，来提醒你神没有忘记你。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说，哎，为什么要来敬拜？ 因为神在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这个悔改的生命，通过这个敬拜，通过他的话，每一天我们在培养一个习惯，新的习惯，持续的一个悔改。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每个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小看我们守的圣餐，更不要小看你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还有读神的话。就好像撒母耳不断的在以色列人当中用神的话教导他们，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你就看到这整个过程，悔改的过程嘛，从新开始。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当以色列人倾向神，撒母耳怎么样的来带领他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真的悔改。从新开始，他们体会到原来我们的心不要想错了，神不是为你提供服务，他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是教会的这个新郎，我们应该很果断的把那个罪，那些使我们不专心敬拜神的东西砍掉。悔改的表现就是我们主动我们不保留的，好像以色列人，我们得罪耶和华就是这样，然后接受那个后果，对吗？有后果的，不过这就是神管教来建立挽回我们的一种做法，也让我们更是在考验当中。像以色列人啊，他们真的是抱住神的脚了，只有你是我们的帮助，不要再想别的帮助。当然悔改要持续的话，我们需要有资源回忆，通过敬拜，通过每一天神在做一件事，神在帮助你跟我。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继续不要离开神的话，那他在做一件事，就是他在帮助来建立我们这个悔改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结束诗歌的时候啊，让我们再次通过万福全员来想，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的来敬拜神，来唱诗呢？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神过去帮助我们，也立志神接下来继续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心里面，我们认真的来思想，你既然爱我们，用最大的代价，你的儿子来救了我们，我们也既然当中很多人，我们来向你承认我们的罪，主啊，就让我们不只是起初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有这个悔改的人生，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表现上，以及在我们的习惯上，我们能够有一生悔改的经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